好，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在《瑜伽师地论》卷53十二觉这份，我们这个讲义应该是在83页吧。虚空这一项应该是说过了，82页的最后那一行虚空，我记得好像上次说过了，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个非则灭来看，83页第三行，复次云何非则灭？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简单的说到前面那一项就是虚空，那之前有提到灭尽定，灭尽定还有虚空还有非则灭，都是在包括在无为法里头的。灭尽定为什么包括在无为法里头？它用的名称就是这个受想灭的无为。那这里就是讲非则灭这个名称呢，我们一般看到的机会也算是不少。另外跟它相对的就是则灭，则灭无为还有这个非则灭无为啊，是需要了解的。这里就是问说什么叫非则灭，回答这个回答其实是很简单，不过因为用的三个余这个字啊，会让我们有点不太清楚。未落余法生缘啊，现前啊，那余法生故余不得生。前面两个余啊，是指同样的对象。举个例子来讲，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恰当，不过我们就假设这样子。第一个语法指的是桌子好了，那么就是说桌子的这一法它升起的缘现在具足了，就是生缘现前。那么桌子这一个法的升起的因缘啊，现在具足了，当然这个桌子就出现了，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就于法生故。那么接下来呢，由于这个桌子的升起，桌子的产生，桌子的升起，使得另外的跟它有冲突的。第三个鱼呀，是指前面的那个鱼呀，跟它冲突的，跟它性质上有冲突的。那么跟它有冲突的话呢，那么现前当下它是不得生。那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跟桌子有冲突，但是就用桌子做例子。假使桌子升起来，会使得别的东西现前当下不能产生，不能升起，也不能活动。那就是这句话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可以再想想看，或许有更恰当的例子。我想有个例子可以这么说吧。比方说一块布，这一块布如果现在被弄脏了。被弄脏了，假使或者我们假使说这块布上面把它涂成黄色好了，这块布呢现在被涂成黄色，所以这一块布现前当下呢有这个黄色的升起的因缘，那正当下呢这块布上面并没有其他的颜色可以在它上面，是这样。所以黄色的这一个颜色啊，在这块布上面就阻挡了其他的颜色也在这块布上面，所以类似这个意思。那因此呢，当然这个主要的还是要讲我们的很多的法的升起，那么主要就要有相违啊，因为第三个语啊是指互相有相违的那一种性质的东西。那因此呢就为灭为尽， 那么另外的这个东西，就刚刚讲跟他有冲突有抵触的东西呢，现在不能升起，现在不能升起呢，那就是叫做为灭为尽，是这样的。那这种情况呢，是非则，非则灭这三个字呢，它还可以被拆开来分为两半，就是非则，如果平常我们看到的是则灭的话呢，这个则这个字呢是作为可以作为副词，就是它的途径或者媒介，就是因为则所以灭。那现在是倒过来，不是因为则，不是因为则而产生的灭，那这个叫非则灭。那我们再解释一下，刚刚讲就像以刚刚这个黄颜色跟其他颜色来讲，那其他颜色现前当下都不能在这块布上面，但是这个情况并不是因为黄色去把它们破坏或者把它们呢阻挡，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法不能生，所以其他的法就是处在灭跟尽的状态。当然灭就是确实性质上要有抵触，但是不是由于这个第一个法它的现前去灭它们的，不是这样的。那另外这种非则灭呢，有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方式，就是说叫做圆缺，圆缺故灭。那么如果以其他的法来说呢，就是现前当下他们没有具足这个令他们生起的因缘，所以当前呢这个红色或其他颜色现在不能生起，这个只是因为没有因缘了，那这种灭就叫做非则灭。所以它其实并不难懂，但是古文呢不太好表达，就是这个情形。那我们看第五行呢，诸所有法此时因生，越生时故，彼于此时终不更生。那么这句话也是古文啊，其实意思不是很复杂，就是任何的法，诸所有法，任何的法，那么本来它这个时候应该要升起，但是呢，过了，这是从时间的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已经超过了现在应该升起这个时候，等于说本来是这个时候该升起，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可是那个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呢，那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啊，当然就不会再升，就超过了越升时，这个重点在这个越升时，就是说超过了现在该升这个时候，过了这个该升的时候，那因为本来的因缘在这个时候不具足啊，那就这个时候来说它就是不会升，终不更升，但是是从这个时间点说的，是这样。那如果时间点往后挪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就是在别的时间点上面如果有缘，那当然还是可以生，但是就现在这个时间点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因缘，当然就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了，不会生。是故此灭啊，亦是假有，非实物有。这样的灭啊，为什么是假有？我们想想看，刚刚讲这个，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情况哦，其实并没有灭这件事情。大家再想一遍，任何的法本来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应该要生，现在呢没有生，它其实根本没有生，没有生，那怎么会说有灭呢？那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没有生，在现前当下没有生，也可以说它是非则灭，姑且说它是非则而来的灭， 实际上它根本连生都没有，所以这个灭是假有的。假有就是不名言或者方便而施舍而建立，并不是真正的非实物有，就是并不是真正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有这么一个确实存在的这个灭，或者是灭的这个法，或者是灭这件事情，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那为什么呢？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个回答也回答得非常好。对于这个回答，我们要体会一下。倒数第五行中间呢，此无有余，自相可得故。这个原因说得很好，不过说得很抽象。此无有余，自相可得。刚刚说它的灭，就是非则灭。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黄色，这块布上面有黄色，所以其他的颜色不能在那块布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那其他的颜色不能在这块布上面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个是一个纯粹性的一个否定，其他的颜色不能在这块布上面，这个是一个纯粹的否定了，并不是说这块布上面呢先有了其他的颜色，然后这个样子状况被灭掉。如果是那样，那确实有一个灭，这里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此无有余自相，所以刚刚讲这样的灭其实是方便名言上的建立而已啊。等于说不客气讲，非常像我们说就是一个概念，就刚刚讲我们可以形成说在这块布上面不能有别的颜色，这是一个概念。至于这块布上面有别的颜色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根本没有发生。所以说此无有余自相，如果它发生过那就有它的自相，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回答也是很特别，但是很抽象，没有另外的。这个另外就是除掉我们对他这样的名言的方便的施舍案例以外啊，并没有另外有他的灭的这一个志向，并没有的，是这样子。再来呢，此法种类啊，非离系故。像这样的法的这一类的法啊，跟或者说这一种法的这一种种类，怎么样呢？非离系，不是离系。那什么叫离系啊？那这个是针对修行者说的，就是脱离，去除了系缚，系缚就是指烦恼，就是脱离的那一些贪嗔痴啊，各式各样的烦恼，这是透过修行啊。那么透过修行而获得的成果，就以这个离系，就是摆脱的那些系缚，令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的那些系缚，那一种状况哈，那是经过修行的这一些功德，这一些成果，同时他去灭除了烦恼。那注意这件事情里头呢，有一个动作，就是修行的这个功德去灭除烦恼。那么那一种情况呢，那个叫做则灭，就那一种情况里头的烦恼被灭了，那么乃至最彻底究竟烦恼通通被灭除了，那种叫做则灭。那么这个非离系就等于讲非则灭，是这样的。因为离系是要透过修行的功德，修行的这个定慧等等啊，来破除烦恼。那这个呢跟前面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此法种类啊非离系故啊。所以对离系呢，系这个就是系缚，但有时候讲是离染着，那意思有点接近。 总之这一种都是要花功夫的，你要花特别的功夫用修行来灭除烦恼。那前面这种非则灭呢，并不需要这样做，它并没有用什么去灭什么啊，是这样。然后呢，富于于时，欲缘可生，而且呢，他们就是到了以后的别的时候啊，如果遇到缘，那他们可以再升起。举个例子讲，刚刚那个黄颜色的布，那么以后有人拥有了这块布，他想要在这块布上面涂上绿色的，这当然可以啊。但是现前当下，它就是黄色的布，在这块黄色布上面就是没有其他的颜色，就是没有其他颜色的因缘。但是时间往后挪，那当然只要遇到缘，它就可以生。所以这一种是非则灭的特性。要是刚刚才讲的那个离系啊，就是烦恼已经断除了，那烦恼已经断除了，就是到以后啊，这个烦恼不会再升起。所以他那个离系呢，就决定而且呢不会改变。那非则灭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就刚刚讲，在以后的时候遇到的因缘，那么这个法本身是可以生起来的。所以之前我们说它灭啊，那个真的是名言案例而已啊。是故非则灭，非一向决定。所以非则灭啊，这一种状态或者这一种状态当中的法，这个不是决定性的，不是永远都这样子。这个一向就是永远啊，就是从现在算起，或者是过去也可以，就一直到未来都是这样子，那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叫做非一向决定。好，那但是也有一些状况呢属于非则灭，但是是决定的。有哪些状况呢？那底下倒数第四行下面，若学见机啊，这个指的是修行人已经是得到见到位啊，见机啊，或者包括见到位之前，以这个声闻圣来说呢，就观世圣谛的话呢，就是得了苦法智忍或者苦法智以上。那么我们简单讲，就是见到位，就是出果以上。或者出果相都可以，出果相算起啊，这个都算是圣人，都算是有学，只要还没有达到阿罗汉，还没有达到四果，没有达到安住在四果，那都算是有学。这个学就是有学，还有见机。那他们会有什么状况呢？于倒数第三行，于卵是恶身啊，还有呢，北居泸州，还有呢，无想念等等等等。现在主要是在讲啊，他们会不会投身到那种状况？就这件事情来讲，是决定的，就是不会生，不会生到，他们不会用卵生的方式去投身，不会用私生的方式去投身，也不会投身到北居泸州，还有呢，无想天，还有呢。下一生啊转成女生，这个也不会。还有呢，若善夺家，若半则家，无形恶行等啊，就是他来生啊生成这样的有点像是男的又像女的，或者一半是男，或者他又有男的又有女的这种特性的，这种情况啊，对有学道的圣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会有这个状况的。那这种状况的不可能，它属于非则灭，并不，就刚刚讲，并不是用什么去灭掉，而是说不会有去生成这个样的因缘。这个因缘呢，就是完全不具足啊，不具足，所以是非则灭。那完全是说必定 必定不具足，必定不会升到这些状况的。还有呢，倒数第二行，急于后勇，若爱若怨所得那样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就是不会有的，他们不会有这个对后有啊，就来生有一种贪爱，若爱若怨所得这样的。那么总之这一种刚刚讲是就连要连过来啊，就是所得的这个非则灭，所得的非则灭，比方说于卵湿恶身或者北居罗州，对于这一种状况哈，所得的非则灭，这一个句子应该这样子的断句，所得的那一种非则灭，当知一向决定，是这个意思的。换句话说，就是刚刚不会有这个，不会有以上那个情形，生到那一种状况，以及呢，对于来生呢、有一种爱或者怨。因为这一种属于这个是站在就是恶圣，特别是声闻圣的圣人而说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呢得无余涅槃，所以对于来生呢、还在三界当中这种投生，他们是不会爱也不会怨的。好，那么进一步解释啊，由学见机啊，常不于后有起息怨缠，然后呢发生后有，是这样的。总之这个还有学的圣人们呢、对于来生就是从来不会，这个常不语其实就是从来不会，从来不会对于来生呢、在三界当中的来生呢、是不会有希求的愿的那一种缠。缠这里也是一种烦恼，那么就有点像俱舍论讲的随眠或者劫，实际上也就是烦恼的这一种性质，当然也不会由于这种缠而去再一次的投身接受那个后有。但是呢，唯除未无余永害爱种子故，那么这个有学的圣人和无学有什么差别啊？他们实际上就是还有这一个部分，他们还没有无余的永远的迫害爱这一种种子，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意思说除掉这种情形，换句话说是还有了，除掉未无余，也就是还有除掉未无余，就是没有完全的除掉，没有完全迫害爱的种子，换句话说还有除掉他还有，除非他还有这一种爱的种子，有的话就是还是会多多少少对来生的后有会有这个希愿，是这个意思的。那因为有学的圣人呢，就是刚刚讲从初果相算起，一直到二果三果四果相等等的，这里头也有一些差别的。那么所以这个就还是有的，如果他还有这个无余，未无余就是还有残余的一些，那他还是有这个可能，否则的话是不可能，也就是他所得的非则灭啊，那是一向决定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把非则灭根据这几个特点来讨论。84页呢，这个是总瓜了，总瓜也是很简短的来讨论什么叫心不相应。问何因缘故名心不相应耶？其实我们在前面有看到过心不相应行的一些例子，现在再把这个名称来问答。那回答呢，此是假想。这心不相应呢、这件事情，包括这个名称呢、还有他所指的事情，其实都只是假名安立，就根据我们的名言需要方便， 这个心不相应型也有很多。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以前有说过，比方说这个速度，古文是叫做四速，白话文意思就是速度吧，速度或者速率，那其实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他跑了多少距离，那因此这样子去换算就变成所谓的速度快或者速度慢。那这件事情其实速度本身其实并没有这一件事情，有什么呢？有这个时间长短的经过，还有呢经过的距离的长短。那么是经过的距离的长短跟距离的跟经过的时间这两个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呢就建立为所谓的速度或者速率。所以说答此是假想，是这样。那么心不相应刑法里面有很多的是一种关系，那关系这件事情在现代的就是思想上来讲，这个就是一种抽象观念。但是以比方说以数学物理来讲呢，它可以运算，可以运算，运算之后还可以算出它的结果，还可以比较，比方说可以比较哪一个快哪一个慢，是这样的。那这都是一种关系。答此是假想啊，于诸事中未起言说，就是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上面呢，或者呢对于实际存在的东西为了要去说明这些存在的东西或者事情之间的关系或者它本身，而这个可以说了是勉强的来产生这种语言文字，是这样的。那语言文字呢它要建立在想，这个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取向，就是刚刚讲我们要去明白这个距离有多长，时间有多长，这样的一个判断，是这样的。那总之是假，是这样子。好，那然后呢与有色等二种俱非，与有见等二种俱非。那么由于它只是一个名言概念抽象，它并不实际上存在的速度速率快慢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存在。所以呢与有色等，有色等其实就是有色跟无色，但是它都不是，它不是有色也不是无色，这点很特别。可见有的东西啊，像刚刚讲这样的一个心不相应型啊，你不能说它是有色，但是也不能说它是无色。为什么呢？如果说有色，当然就是有执爱，然后呢，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身体去碰触的话呢，会有障碍。一般来讲，这是粗糙的有色。无色，那无色一般是指色法的相反，无色一般讲是心法，这叫无色。它也不是啊，心不相应型也不是心法。所以它就不是有色也不是无色。那我刚刚要讲的是说呢，我们一般会以为它有色就是色啊，色法呢不是有就是没有，好像我们不会以为它有第三种。实际上有的东西也不是说它第三种，而是说它不属于这两种，是这样的。好像我们以为有跟没有就把可能性穷尽了，其实不一定。再来呢，与有见等二种俱非也是一样。那么有见跟无见，那这个有见无见呢，还有另外一个有对无对啊，这个就是指有见无见呢，这个是能够见，能够见的这个部分，但是它也不是。它也不是有见，但是也不是无见，就这样子，叫做二种俱非，是这样的。什么是有见呢？另外一个跟它相对的就是有对跟无对。有对跟无对呢，当然跟有色也不太一样。有对是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有障碍性的； 有见识，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眼睛眼根能够跟它相对，是这样的。那因为有的色法呢，它不属于我们眼睛能见的范围，但总之也不属于这样的。那这种就是叫做心不相应。好，那这个很简短的来说明它。接下来这个段落又是一个小结论哈。如是广说安立道理，一切当知，就是这样子。那么以上在色觉这分呢，也我们从第51卷一开始到现在，已经讨论了很多的道理，是这样。那现在啊，如是以说六种善巧，为运善巧乃至根善巧，点点点，就是以上呢已经说的这六种善巧。那这个科判或者它的段落，可能要回头去看一下科判，到底哪个部分是运善巧，运处界一直到根等等的，这样子。那现在倒是要进一步来问它的细节，那云何因之是善巧广见利益？现在要对于这些善巧的建立啊，还要更广泛的来探讨它。那底下就根据这个运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啊，点点点，这样一个一个来讨论它，还有乃至有色蕴各方很多很多的。好，那这个问题的回答啊，就用这个颂文。复次，蕴陀难曰，蕴陀难就是颂文，而且这种颂文呢、啊，应该是来自于经典上的。通常来自于经典上的颂文就用这个蕴陀难，这个颂文也是很精简。那么当初啊，在印度啊，有很多的佛法的这个法义还有分类，当时为了背诵的方便呢、啊，都造成把它组织成一个颂一个颂这样的。那为了要组织成一个颂啊，只能取它的主要部分。所以这里讲了自信、意、差别，还有呢次第，还有色依止，是这样的。那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刚刚讲那个心不相应的地方，应该再补充。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呢谈到的很多，比方说这个瑜伽师利论啊，包括成为师论也是一样，他们在探讨各式各样的这些佛法的时候呢，他用的那个分类就是比方说最前面这个瑜伽师利论的本地分啊，他根据的那个探讨的项目啊，就是有几个，就有五个。一个是自信，我们前面色觉者分呢、啊，也是根据这一种的项目啊，自信、所依、所缘，还有住办，还有作业。比方说以这个五事来讲吧，前五事啊，它每一项它本身的自信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它的所依，它需要依赖什么样的作为它所依，还有它的所缘，另外呢还有帮助它的这些条件，还有呢作业，就它本身主要的作用，它的所做的事情，这种是叫做五种相应之相。那前面刚刚才讲的那个心不相应呢、啊，就是没有这个五个部分，不能建立他的自信，也不能建立他的所依、所缘、住办、作业都不能的，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么所以他不是实有的，这个心不相应呢、啊、是假想。换句话说，它不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五个项目，也就是五个角度去理解它，是这样。那么现在看到这个颂文啊，自信、意、差别、次第、色、依、止，也是一样，能够去讨论自信啊、意啊、差别等等，这个都表示啊，我们所讨论的对象，这个确实要 存在的，也就是说是实有的。站在瑜伽维师的立场说，这个是实有的。好，那这个也就是刚讲他的项目。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自信所依啊，还有等等等等，那这里他是用自信意差别次第色依止，这样算起来应该是有六个。那现在就先从第一个自信，就自信这个角度啊，这个项目啊，来了解这个运点点点点，还有其他的。问何等是色自信？答略有十一。那这个回答，是用它的种类的方式来回答，它不是就它的定义，但是里面解答的时候呢，也会含有它的定义。答略有十一啊，为眼等十色处及法处所摄色。那么前面呢，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哦，还有呢，就是它的对象，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合起来就十个。这十个呢，都是色法，而且可以说为色触，是这样的。那刚刚讲是眼根呐、啊，眼耳鼻舌身的是讲根，另外他所对的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十个是一般我们都比较遇到或者是呢讨论到，但是第十一个这比较特别，叫做法处所摄色，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部分呢，它也有大概五个还是六个种类的样子。举个例子来讲，什么样的东西属于法处所摄色？我们的就是有禅定的人呐、啊，他能够用神通变现出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色法，是这样。但是这个并不属于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也不是真正属于色身香味触，是这样的。那是经由他的神通力，他的神通力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的这个转化，那形成我们能看见的色，甚至我们可以去碰触的色。可是这个色的来源啊，是经由他的意啊，第六意识他的意啊去转化的。还有一种色呢，跟这个类似，就是叫做意生生。意生生，那意生生在《楞伽经》有说到，而且呢，这个意生生还有分三类。三种。什么叫意生生呢？这个八地以上菩萨他可以变化出来啊，他要到无量无边世界去度化众生了，光靠一个身体是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呢，那要花很多时间。那么他由于这个，当然也有禅定的部分，也有他的智慧的部分，所变化的身，由意所产生的身体，这个身一样啊，要是我们凡夫去看啊，应该就是跟平常的身体一模一样。我们能看见这个身体，也可以跟我们有互动，就好像跟我们一样的，那个也算是法处所摄色。为什么呢？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一般的那一种色法，但是它我们能看见啊，它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它表露出来的样子就是色法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是法处。法处本来是一根的对境啊，比方说我们思想的观念，这些都算是法处啊。法处，然后在这个人眼经讲法尘，意思是一样的。总之那一种色法就属于法处所摄的色的色法。就归纳在法处，法处本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色法，是这样的。好，那再来呢，又总有二， 那从它的构成，这个刚刚讲的十一种设法，从它的构成来讲啊，又分为两大种、两大类，为四大种及所造色。这个所造色是指四大种所造的色。四大种当然就是地水火风的本身。那他们呢，为什么叫四大种啊？它其实还有个特性，它是四大为什么叫大？就是它普遍的。这个地水火风来讲呢，他们是普遍于这个可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宇宙来讲了，那他们是普遍的。虽然他们不一定占据每一个地方，可是他们在这个宇宙来讲呢，它是普遍的，这样子。另外，它是最小的单位，就是最根本的构成的单位元素，是这样的。再来就由他们所造的色，那这一种所造的色就比较粗糙一点点，是这样的。那以我们现前看到的这一些，眼睛能看到的这些，这当然都是四大种所造的。属于硬的那当然就是地大，属于流动性的就是水大，属于有这个温暖性的就是火大，那么还有流动性的，流动性的是风大，那么那个水大是湿润性的，那个湿润性的还有它也有流动性，这个是水大，是这样的。好，那再来呢，如是一切皆变爱相，这个才是，其实这句话才是设法的定义。设法的定义就是变爱这两个字，那这是两个字，变跟爱。那么以梵文那个色那个字 Rupa 这个字变成形容词啊，那它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会变化，会有变化的，会有变坏、变化，或者说会有改变或者变异，变成不一样的。另外还有更重要是爱，这个爱呢，特别是就物质性上说的，就是以刚刚讲那个眼耳鼻舌身，他们虽然这个是比较精微啊，这五根啊是比较精微的，但是它还是有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肉眼不未必看得到，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比方说你把我们的皮肤或什么的弄一小部分，然后放到那个显微镜下去看，还是看得到。看得到啊，这件事情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光线啊，光线的波或者粒子碰触到它然后反射，那能够碰触到它而且反射，这个就是爱。当然这是比较细微的说啊，粗糙的说呢，就是刚刚讲的身体生根去碰触啊，那就有障碍。这粗糙的说的爱是这个意思。细微的说，不客气讲，我们现在眼前这个空间啊，这个还是爱的。当然这个对粗糙来讲无爱，对细微来有爱。是这样的，总之只要是物质性的哦，当然有的物质性的，比方说声音，刚刚讲色声香味触，我们一般可能不觉得声啊是爱，其实声是爱的。如果我们它本身你不容易感觉出，可是我们可以倒过来把它阻挡，它能够被阻挡，就表示它是有爱，也可以这么理解的。好，那以上是对色法先简单的说明。再来是问何等是受制性，答略有六种，也是先用它的种类来说，为一眼等六处所生。那这个处啊，跟前面那个呢有点关联了、这里一样是眼耳鼻舌身意。那这个触，我们先讲这个触是怎么来的。触是怎么来的？ 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以我们的根和境相关联，就是互相可以关联起来啊。那么根能够去对这个境，然后产生事，这三件事情要产生出来，根境事要产生出来。那根境事产生出来的时候呢，那才会有处。这个处啊，要靠事，处要靠事，是这样的。但是最初的所依，就是依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眼等啊，然后六处所生。那因为这里是讲受，那刚刚讲这个根进士，然后处之后，我们也不要讲之后，就是根据处，以处为所根据，才能有受。这个受是来自于处，是这样的。那这个处不是触觉哦，是刚刚讲的根进士。好，有了事之后呢，也不要说之后，就同时有了事呢，就能有的处。如果是就陈维士论说了，处就是令使得根进士这三个合，而且这个处呢是有自己的字体，是这样的。这个处并不是指这三个合的状况，是三个合同时产生处。而且呢，这个处是心所法。好，那然后呢，或者说，同时就是根据处可以有受，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十二因缘也是这样说的，这个要有的处才能有受，是这样的。那现在是讲受，这个受是受蕴的受。好，那就是要根据啊，依赖，眼根等等进一步产生的事，进一步产生的六种处啊，在眼视的这个有处啊，眼耳鼻都有处，是这样的。那再来此复二种，若色为一，名为身受；无色为一，名心受。呀，那这个受本身就一来，就它的所依啊。如果是色法来说，那就是叫做身受。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哦，对于我们对身根要有进一步一个了解。身根有个特色，身根呢就是前面这个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根本身是一个根，可是它也是眼耳鼻舌，跟他们在一起。也可以说呢，提供给他们，那这个色为一啊，是包括他们的。所以身受啊，身受其实包括前面这个眼耳鼻舌，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比方说你眼睛手去碰眼睛，当然这个还是身受。那这是外表说的，如果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个都叫做身受。因为只要是以色法为他们的所依，色法我们刚才说过了，包括眼耳鼻舌身啊，还有它的这个对境。总之，以色法为所依的产生的受，这个都叫做身受。倒过来，以无色，无色我们刚刚才讲，这个就是心法跟心说法，这个是无色。以心法跟心说法为依啊，所产生的受叫做心受。这个也是可以很明白了解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人有，或者我举个例子来讲，被蚊子叮到，这个是身受，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痒痒的，这还是身受。但是你进一步觉得这个痒很不舒服，那就是心了，这样子。好，就是以无色为一，这个叫做心受。所以受有两种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一般我们生病好了，有的很明显的是身受，比方你特别觉得身体两个地方痛痛的、痒痒的等等，那个都是身受。可是呢，它给你带来的 你的不舒服或者是担忧啊，各方面各方面的，那个时候是新手了。好，何以故？由前五根啊，皆色心故。这个说得很清楚了，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都是色的这一种性质，色法的这种性质。问：若前五根皆是色性，依眼等受啊，依眼等受名声受者，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提本身是没有错的。前五根都是色性，依眼等受也是确实是叫做身受，但是他要问什么呢？下一页，何故眼等非为是身？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讲的那个眼耳鼻舌，眼耳鼻舌呢跟身本身是不一样，可是他们是依赖于身。这个何故眼等非为是身，意思说为什么还要另外去建立眼耳鼻舌，为什么不通通把它合起来就叫做身就好了？以我们身体来讲，为什么不只建立一个身根，何必需要建立眼耳鼻舌身？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眼等并不是就是身，意思就是把它都合并在身就好了。答：由相义故，就是他的形象，他的外相，他表露出来的这个其实也有特性啊，这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眼跟耳，这个外相也不一样，形象也不一样，其实他的根，那个细微的根也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这个视神经跟耳朵的那个什么耳神经也不一样的。由相义故，然后再进一步问，所以者何？再回答：眼等五根辗转相异，他们这五根呢互相的不一样，其实再加上它的作用啊，这个五种根本身啊的作用啊确实也不一样。再问第二行，再问：若眼等根其相就他们的相异啊，意就是不一样啊，不同。所以呢，非皆身相，就如同我们刚刚的回答啊。那然后呢，依彼诸受，由是因缘，因非身受。啊，这个问题问的不错。啊，就是说眼耳鼻舌，啊，那么这个根呢，他们的相是互相不一样的。也不同于这个整体性的身，所以呢不能说都合起来作为身，但是呢根据他们的这样的而产生的受，依彼诸受，依赖于他们而产生的受，为什么由是因缘，就意思就是为合起来，为什么不合，为什么合起来怎么讲，就是说我们把它叫做合起来叫做身受，但是它问题是说为什么不是身受？因为眼跟互相有差别嘛。可是我们刚刚才讲那个身受啊，包括了他们，我们通常不会去讲什么眼受、耳受、鼻受、舌受，我们不会这样说的。那可是他说前面不是说这些根不一样吗？那为什么？可是为什么我们讲受的时候啊，把他们这五个前四个都包括在第五个里头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就受来说，为什么把它包括在里头，反倒没有区分？就根做区分，可是呢受并没有做这个区分。那么第三行回答：答与有色根啊不离身故，就是这句话。与有色根就是讲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这四个色根呢、啊，并不能离开身体，所以当这个受的时候呢，就合起来，直接说身受，就彼为名，此复何过？ 所以呢就用生受来含刮，这样子会有什么过失吗？啊，这是我们的回答。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下半。